今天是宣教主日，上个礼拜我不在这里，可是弟兄姊妹大概已经知道，所以有弟兄姊妹有两位弟兄要做见证，他们不是不做，是他们认为应该先讲道再做见证，所以我们把次序换了一下。那我们最近也在教会里推动全体弟兄姊妹读圣经，我看参加读经的计划的人大概有40%。那今天主日学也开始，我希望我们主日学的人数也在增加，去年我们主日学大概也是40%人参加，那今年我就希望到50%，甚至我们一年完了可以有60%人加入，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养成一种读经的态度跟读经的风气，让全教会的人都知道这个教会不仅是相信圣经，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面，更是一个传讲圣经的教会。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聚会的结果，会有更多关于圣经的真理在我们心中，并且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我自己是相信神把他的话语给我们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和规范，并且读圣经的人他的思想慢慢的会自然会受圣经的影响，而他的生活行事为人一定会有正面的果效，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生命，变成我们口中的言语。你看保罗就是这样，他随便一下一个问题发生了，立刻有圣经的话给他做回应，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让神的话语所充满的人。我们希望全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是心里有神的话语，这是一个无形的力量，也是最真实的力量，能够胜过许多外面的试探攻击，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主，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都有他话语的帮助，让我们生活行事为人见证基督徒应有的荣耀。最近我想跟随我们这个进度的弟兄姊妹们应该读完了3卷书，以赛亚书读完了，弥迦书也读完了，马太福音也读完了，跟上进度的请举手好吗？有多少人我看看。那有些人读创世纪的，那另外一个系统哈，因为我们在旧约里面没有说放下，我没看清楚多少人，好像人不多嘛哈，有好几位，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当然如果你签一两张不要紧，可以赶得上。好在哪里呢？如果你前面落单了，就从今天开始，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诗篇开始读了读第一篇到第七篇，罗马书也开始读了，读第一章到第七章，然后呢开始读生命记进度在这个上面所以你先读3章到4章圣经，你开始的晚也没有关系，你第一次来教会就从这个进度开始那么一年之后你就自然读完一遍了你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那有一些组呢是从创世纪开始读的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我讲开始读读这个马太福音以前已经开始读创世纪了，那就好，读创世纪你最后也会读完一遍，一年下来也是一遍，不过因为你按照圣经次序读，我就不需要给你进度表了希望大家弟兄姊妹们无论是哪一组都好好的读圣经让我们可以被神的话语所充满。那我们读完以赛亚书你就知道，以赛亚的后一半就开始描绘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这个当中的关键当然是因为他们面临强敌的侵略跟进攻北面亚述已经兵临城下，而且眼看在以赛亚的时代西西家的时代，他们眼看北国就快要灭亡了，因为以色列在北稍微做了犹大的屏障其实是挡不住的，所以以色列一灭国以后唇亡齿寒，犹大就大受威胁那个时候北国的风气跟社会状况不是很好，也不是很稳定，君王也一再的更迭，几年就换一朝换一代，没有一代超过四个君王，所以北国的混乱跟衰弱是意料中的事情。那在这样环境里面，以色列人盼望拯救，而先知以赛亚也宣告神的主权和管理，一方面神要为他们击打仇敌，一方面神应许他们一个很大的复兴。以色列人不完全明白什么时候这样事情会发生，一直到南国也灭亡之后，他 他们重新再来回想神的话语，更加确定以赛亚里面所说关于弥赛亚的一些事情。今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读到后面一半，39章以后，从40章开始，基本上就是新约里面的开头。因为大家都知道，40章开始讲旷野人生，讲到施洗约翰要来，而新约的起头大概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对观福音，都是从这个角度开始来讲的。所以你知道以赛亚书这本书在新约的开始有极其严肃的地位，也无怪有人说以赛亚书是旧约里面的福音书，有人也就简直说它是第五本福音书啊，第五本福音书到底是以赛亚书还是罗马书，个人都有他的理由啊，也不过是一个借用而已。但的确在以赛亚书里面呢，福音跟弥赛亚的影子已经呼之欲出。今天我们再来读以赛亚的时候，我特别想到这里面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弥赛亚怎样来到地上。一方面今天也是要讲宣教的信息，所以我就选择讲以赛亚书61章。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刚才已经读了，非常特别强烈主观的意识。以赛亚这里用第一人称说，耶和华神主耶和华的灵，按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弟兄姊妹们，以赛亚书以赛亚自己用第一人称来讲这个话，可见他是被圣灵感动，要不然他不能讲这样的话。但是以赛亚自己本人并不是弥赛亚，所以他是站在一个受高的地位，按照弥赛亚当时个人所要发表的言论来写下以赛亚书第61章。弟兄姊妹们，我想以后每个读以赛亚书的人都知道以赛亚并不是弥赛亚。当然我们如果从整个的以赛亚书，尤其53章，更加知道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在去加沙的路上，从旷野过去的时候，他读到这段经文就问这个问题，先知，请问先知这话，他问腓力，先知的话是指着自己说的呢，还是指着别人？所以你就晓得腓力就从这个经上开始对他传讲耶稣，因为耶稣是弥赛亚，以赛亚不是。可是读经的人有一些混淆的时候就会问这样问题。今天我们清楚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是为弥赛亚所做的一个画像。我们刚才读路加福音4章，这一段经文也应当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次正式的在会堂里面宣道所引用的经文。这是出现在路加福音里面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讲的很简单，就说耶稣起初出来传道的时候传的信息是根据施洗约翰的信息传的一样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出发点。但是路加福音稍微不一样，因为他告诉提阿菲罗，他说我写这本书是经过考证的，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所以特别这里讲到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出来传道，在他的本乡在加利利传道，第一次在会堂里面传道的情形。当时会堂制度可能有一个按照进度读圣经的情形，跟我们一样，今天我们按照进度来读圣经，可能那天正好轮到的是读以赛亚书。这里也很稀奇，为什么这么巧？那当然你说这不是很巧合，因为耶稣自己找到一处，以赛亚书找到了。可是路加福音明明告诉我们，他们把以赛亚书给他。我相信旧约的书卷39卷不是一本，可能是好几本。那么以赛亚书在先知书里面是头一本，所以可能是把先知书大先知书给他。我们明确晓得12小先知书一本，所以是12小先知书以何西阿为起头，就叫做何西阿书，其实12卷书。所以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是在会堂里面管事的就把以赛亚书拿出来交给耶稣来念。当然耶稣一定也是有很好的犹太人基本的训练，他读起圣经来一定是很有讲究的，他就拿起来读了，所选的正是以赛亚书61章，刚才我们也读到了。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读的时候当然也是以第一人称来读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他一定也是站在第一人称的地位来读。可弟兄姊妹们，耶稣读的时候跟一般人读以赛亚书就不一样，因为他真正就是第一人称，他就是以赛亚预言中间所说的那一位，主耶和华所高的那一位。所以耶稣读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跟普通人读不太一样的。他第一次教导圣经，在会堂里面就正式的读以赛亚书。弟兄姊妹们，这完全是巧合吗？还是耶稣自己很清楚一个强烈的弥赛亚的意义，这个弥赛亚的自觉，宣告他执事的开始？不管是神的安排这么巧正好读这一节，或者是耶稣选择读这一节，我们都看见在神大能的安排中间，耶稣宣告他自己就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读经是很有讲究的，很不一样的。如果你我读的话，就是一个人读过圣经就完了，可是他带着神的权柄跟能力在这里宣告，不一样。当他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看这里的情形，耶稣呢非常特别。我们读以赛亚书会这样读，刚才我读了第一节就不读了，以后第二节说什么呢？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我们一定会整句读下去。在那一天耶稣读经的时候，读到一半停下来了，很特别。如果是别人的话，因为他读经读得不好。我的确有一次做了一次糊涂事情，还不是我读经，我在替一个讲员翻译，是我记得很清楚，读的是诗篇46篇。为什么我记得呢？你们去看，在和合本上下两节经文，最后一节是在下半段，那是我刚刚学习做翻译，很紧张。他读完以后，我翻译的，我也读一遍中文，读完了，最后一节没读，就停下来了。后来给年长弟兄骂了一顿，你读圣经太糊涂了。那弟兄姊妹们，耶稣是不是读圣经糊涂，所以半节没有读？其实不是，因为这里很多的圣经学者给我们指出来，这里是不该断的地方而断，所以耶稣特别等于有一个宣告，是什么呢？他在这里宣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断句法。读到这里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那句话没有讲。为什么？这是耶稣特别提醒跟教导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赛亚书里面弥赛亚的画像，弥赛亚要来是两次来到人间，第一次是为救赎，第二次是为审判，所以报仇的日子还没有来，耶稣把它停下来了。当然这样停法是很不寻常的，而且他不仅停了，他大大方方的把书卷卷起来，交还的执事又坐下，他的工作完了，讲完了，他的读经读到这里为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句话，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为什么定睛看他？有两个原因，至少两个原因，可能还有第三个，我不知道你能想到第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读经的断句太不寻常。犹太人读经是可以有他自己的看见和亮光而采取不同的断句法、断句读法的。因为最早犹太人这个希伯来文写的圣经根本不分章节，也没有标点符号的，而且它的字母希伯来文没有大写小写，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要特别断句，你是拉比，你有特别的讲法，你有特别的学派，你需要解释为什么断在这里。他们是非常注重断句跟平行跟排比的办法，读的方法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断下来，他们定睛看他，为什么这样断？很稀奇，但是也等候下文。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他们定睛看他？因为他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刚才我已经说了，摩尼的讲法，耶稣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以第一人称，我相信他们感觉到神正在用他的灵高抹这一位在读圣经的人，所以他们非常注意听怎么回事。耶稣果然就解释了，他解释不多，他就一句话，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弟兄姊妹们，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新约里面更直接讲到 虽然这个话也是旧约，引用旧约，耶稣基督没有直接的宣告，但是没有第二处经文像耶稣这样确定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来，他就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指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时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神迹奇事或者各样的工作，光是话语上的教导，这句话有震撼的力量。圣经里路加福音里记载说，他们定睛看他，等到耶稣基督说了这句话以后，他们就称赞并且感谢神。为什么称赞感谢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以赛亚书所讲的话，在耶稣口中说出来是一个带有恩典的话。那一些在会堂里面敬拜的人都是敬虔的犹太人，平常一定也读圣经，他们不仅是读到在会堂里面按着次序公开的读经，他们也有拉比的教导，所以一定很多的拉比已经教导过关于弥赛亚来的盼望。这真是好消息，叫我传报好消息给那些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宣告这句话的时候，耶稣一方面纠正了一般犹太人的想法，因为犹太人不明白耶稣基督两次来，弥赛亚两次要来，第一次是为了恩典，第二次是为了审判，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审判的时候，因为神要借着审判完成一切的工作，当然第一次来是拯救我们脱离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基督口中所出的恩典的话，而且告诉我们说他要传福音报好消息给那些谦卑的人。弟兄姊妹们，他没有读的那段经文，因为神报仇的日子还没有来。这个报仇是中文翻译 vengeance， 英文的 vengeance。 vengeance 这个字不光是指的好像人跟人中间有仇恨，而是总的审判跟清算，就是神带着他的烈怒而来，愤怒而来，要审判世人。当然这个审判对于犹太人来讲又是好消息，我们已经说过以赛亚书的时代是他们受了外邦倾压，而且眼看这个王国灭种的时机危机。这句话说明了，当然带出以赛亚书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渔民要归回。以色列民族是非常奇怪的，在何西阿书里面也说了，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说了，好多先知书里面都说到渔民要归回，就是剩下来的人要回来，要回到以色列国。这个归回运动最早所应验的不过是好像是在那个时候，当波斯王的时候，古列的时候，已经让以色列人回国，可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独立一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长一段先知预言所说的当时怎样在小规模的应验中间我们看见，但是以色列人当时归回的时候，以赛亚书就是61章所应许的，从第四节到第九节话完全没有踪影，他们不过是外邦回来，不过是哪里有这样荣耀叫犹太叫外邦人都来做他们仆人，他们做全地的祭司，没有那种身份。很可能是指的末日的时候，神要用以色列国作为所有国度的祭司，所有一切世上君国的祭司，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预言是这样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很明显的把那个报仇的日子先搁下一边没有讲。我们再回头看这里面，刚才我讲的是解释路加福音怎么样应验，现在应验了以赛亚书，现在我们再回来看以赛亚书。耶稣不仅自己宣告，当时会众也听见了并且都接受，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里你看耶稣怎么样应验弥赛亚的身份。第一个，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要晓得主耶和华的灵这句话是旧约里面特别用的名字，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的灵在旧约里面出现过很多次数，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是表明那个先知蛮有神的能力，大有神的能力，行神迹，行奇事，行异能。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先知，有些先知是话语的先知，有些先知是行异能的先知，摩西是两方面都有。这句话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的灵 变成了一个专有的名词。这个词汇从以赛亚书身上这样用，就特别标明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不同的人受膏，这个受膏是物质的膏，好像撒母耳去膏大卫的时候用膏油装在脚里面，一个羊角里面，然后倒在大卫的头上，他就受膏做了君王。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到基训，同样的他骑着驴子在基训，他们在众人面前用祭司就用油膏了他，使他在弟兄几个弟兄中间真正成为大卫的所拣选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君王受膏，先知受膏，耶户受膏，他这个起来做先知的时候就用膏油，然后他在众人中间就起来代表神说话。以利亚是这样，以利沙都有膏油的工作，祭司更是这样。旧约里面祭司经常，我们最有名的诗篇123篇讲的弟兄和睦同居，也会说像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讲到神的膏油在膏在这个大祭司身上，让他能为着神的儿女办理赎身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旧约里面不只是一位受膏者，但是当以赛亚书发展的时候，这个特别的一位受膏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这个观念慢慢成型了。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就不光是指着旧约里面许许多多受膏的人，这位受膏者是独特的一个单独的受膏者，并且他受膏者这个名字成了一个代名词 The Anointed， 或者有人翻译 The Anointed One， 那一位不再是许多的受膏者，而是单独的一位受膏者。这也是弥赛亚这个字的来源，因为受膏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就叫做弥赛亚。然后呢，弥赛亚的观念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变成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个基督两个字是弥赛亚来的，而说明耶稣这一位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旧约书就明白神在先知心中所做的工作，让我们慢慢的越来越清楚看见有一位是弥赛亚。这个呢，旧约中间的这一位特定的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慢慢就出现，慢慢就定型，慢慢就明白神的拯救者来到。底下一句话说，以赛亚这里说，主耶和华临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一位是受差遣的，叫我传福音给好信息的人，什么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弟兄姊妹们，弥赛亚要来，有福音要传给人。这个福音是什么？好信息是什么？这里简单的说，就犹太人的观念叫做喜年，喜年就是好信息。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的规矩，每七年有个安息年，然后每七个七年就有一个49年再加一年，第50年叫做喜年。喜年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你读申命记，你读到旧约有个律法，有一个地方叫做逃城。什么是逃城？逃城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人逃到这个城里就可以避免那些报血仇的。怎么报血仇的呢？他无心杀了人，他在树林里面 砍树，一不小心斧头飞出去把人砍了。你不要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啊，我弟弟就是这样，没有被砍死啊，他在打高尔夫，你晓得打高尔夫。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不打高尔夫有点害怕，因为我弟弟 有过这么精彩的经验。这个 Pastor Francis 要我挑战跟我打高尔夫，我也跟 Mark 说我要跟你学，但一直始终裹足不前。为什么？我弟弟很喜欢打高尔夫，有一天他跟朋友去打高尔夫，他不知道怎么走到他前面，他的朋友一挥杆歪了，一叫 forward， 我弟弟回头帮正好打在头上，打在这个地方有空的地方。或者我弟弟是哥利亚，不过没给大卫打死，一个高尔夫就看在这里，当场倒在地上。他的同学大卫紧张，打电话给我的弟妹说不得了，我把你先生打死了，好在没死。所以你知道我弟弟这里用金属，用钛金属装了一片，不然头就凹下去了。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是你在树林里面砍树不小心 斧头伤的人，你是无心杀人，你可以躲到逃城里面，人一切的罪耶稣基督都能赦免。所以逃城，特别是说到那些该死的人、犯罪报血头的人，不可以因为热心太过就把人杀了。什么样，但是呢，他住在逃城里面就不能离开，一离开报头的人照样可以杀他。那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呢？就是大祭司死了，等到大祭司死了以后，所有在逃城里面杀人的人都被释放，无心杀人都被释放，表明说有一位祭司为他们死了，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再死。这是很清楚预表，讲到耶稣基督一个人为众人死，我们就不必再死，因为所有的血、所有的血、所有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不仅这样，你知道以色列人若是贫穷，可以把地卖给他的同宗弟兄姊妹们、弟兄们，但是他们地的价钱怎么算？是照着50年，还剩多少年到禧年？为什么呢？因为禧年的时候，原来的地都要回到原来主人手里。好比今天我跟管弟兄，我没钱了，把地卖给他，他说你这个地很不错，但是还有几年呢？只有2年，所以不大值钱。2年之后他地要还给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叫以色列人中永远没有穷人，不会一下子贫穷不能翻身，因为到了50年之后，地要回到本主的手里。这是社会的福利，这是社会公益。所以每一次讲到禧年的时候，好消息，为什么那些做奴隶的都可以回来了？他自己因为没有钱，把地卖了去做别人，卖身做自己的奴隶，做别人奴隶，到了禧年都要回去。而且不是任何人50年之后，那就有些太长了，而是每50年有一次。所以可能你做奴隶3-5年回去了，10年最多不会超过50年，这是神的恩典。而且不大可能那么久嘛，因为50年刚刚你地来，2-3年你就不能保守主业就卖掉了吗？当然不会。所以事实上每一个人一生都会有个禧年，叫得到释放。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背景叫做好消息，神悦纳人的禧年，这是神的恩年。你知道这个恩年这个字啊，英文里面叫的，或者翻作 favorable， 或者啊，它有一个另外翻译叫做叫什么？acceptable， 什么意思？当你讲到 acceptable 的时候，这里就有一种赎价的观念，赎价的观念，有人已经把赎价替你给了，所以原来你欠的人他就接受了，这个叫悦纳。所以在中文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路加福音就翻作神悦纳人的禧年，在旧约里面就是恩年，因为恩年这个字就含有悦纳的意思，神已经开恩悦纳了你。弟兄姊妹们，我们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蒙恩得救，不是靠着自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我们被悦纳，所以我们被接纳了。神之所以接纳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出了赎价，就好像这里所说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宣告这段经文说，报告神悦纳人的恩年呢，是一件大事。当然旧约里面是每50年一次恩年，今天不同，在新约里面恩典的门户已经打开，从此以后都是以恩典的原则接纳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叫我们可以罪得的赦免，而且蒙神的悦纳，在神的面前像罗马书12章所说的，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叫我们查验什么是他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叫我们能服侍神。这是恩年在我们今天新约基督徒的身份上面所有大的不同，跟旧约不一样。旧约是50年才一次，而现在我们到处传扬福音，报告说今天这是悦纳的日子，今天这是拯救日子，像以赛亚书所宣告的。为什么？因为恩典的门户已经开了，耶稣基督这位永远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神的羔羊，他是神的祭司，他也是神的祭物，叫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救恩，这就是神要我们知道的，也是叫我们今天传福音报好信息，就报告这个神已经悦纳我们，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钉了十字架，他所流的宝血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所带来的公义给我们披戴，叫我们穿上公义。
所以弟兄姊妹们，恩典门户的开始，而且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这里特别提到弥赛亚的执事是为了弱，今天我们叫弱势的群体。这个路加福音就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弟兄姊妹们，弱势的团体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世界不是那样公平的，有些人就是比较有权势，有些人就是比较有地位，有些人就是比较富足。当然贫穷有不同的原因，有些人也可以从贫穷中间出来。像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只要你一个人有教育总有希望。为什么？读了书你就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你就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你就能出别人不能出的意见。所以这是我们以为知识可以救国，可以报国。我们整个国家虽然衰弱，但是若是我们有最新的科技，我们就可以迎头赶上，我们可以大国崛起。这都是同样思想，因为人跟人本来是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很多的原因。但是你说有了知识一定能够使社会安定、平安、富足、公平吗？也不一定。有了知识的人因为有知识反而用来巧取豪夺，比比皆是，到处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一有各样的竞争的环境，就自然有胜利的人，有失败的人，不能避免。但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所说的话，以赛亚所说的话，就说明神眷顾那些弱势的群体。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很多地方都已经注意到弱势群体需要，不一定贫穷，残障也是弱势。所以每个地方都应当有，今天教会建的早没有，但是而且是平，没有在这个都是一层楼的，但是其实二层楼呢应该有电梯。为什么？有些瘸腿的人爬不上去，有些坐轮椅的爬不上去，所以你要给他有各种不同的机会，同样的得到好的照顾。你到医院、到银行、到各种地方，大部分都有给残障人走的通道。为什么？弱势团体。我前两年回到台湾，看看的确不错。哎，我说这里有个通道，为什么没有人呢？这是给什么叫什么？台湾用什么名字？给老人家用叫什么？忘记了，叫什么？不爱坐啊，不爱坐。还有那买票也有一个。这个年纪大人去排队，我那是不觉得自己很老，一看算算年龄有机会了，哎，很好，赶快利用那通道。这个是现在社会一般所讲的公益的观念，但是很早的时候福音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神纪念弱势的需要，弱势团群体的需要。大部分说来，今天我相信我讲这个话不会得罪人哈，我们都是比较优越的，我们在各种竞争中间常常都是得胜的，常常都是出人头地的，我们也觉得我们出人头地不错。其实教会里面很多都是中上分子、中上阶层的分子，我不愿意用这个话来分的，但是很多弱势的群体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教会最可怕的就是变成我们是一种优越的族群 elite group， 别人赶不上你没有资格来，不是的，我们应当福音传向需要的人。当然有些人并不是贫穷，他有其他的问题，像这里所说的，他说什么呢？差遣我医治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当然弟兄姊妹们，这个对犹太人当时来讲，被掳的得释放是非常实在的问题，他们就是被掳，被外邦掳掠。这里医好伤心的人，弟兄姊妹们，路加福音说医好叫瞎眼得看见，瞎眼得开，这里的医治包括身体的医治，包括灵魂的医治。伤心的人，很多的人是受伤的，而这个伤心不是外面受伤，尤其英文里面讲得更清楚，叫你缠果受伤的人，缠果伤心的人，伤心人怎么缠果啊？你绷带能缠得住他吗？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说到神的医治，身体灵魂三方面都要得医治。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宣教的团体到各个地方，你看扶贫的工作， 孤儿院的工作，教育的工作，这个是很多宣教士到了传福音的地方第一个发现有大需要，因为很多的人都需要医治，很多人需要收容，很多的孤儿没有人照顾。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仅仅社会福利而已，不是的，这是福音的一部分。人要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怜悯人的心肠，就在于我们肯去帮助这些弱势的人，是必要的，这个是必要的。而且呢，这里说医治伤心的人，医治瞎眼，不管你开什么医院，医治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帮助辅导。汶川的地震之后，我一个朋友也是我多年的同事，他们放下原来的工作，特别住在汶川，一住就是十几年。为什么？他们要重建那些被伤害者的心灵，不是仅仅外面在盖房子都能解决，心里面创伤谁来医？很多不同团体的确有些其他宗教的团体也去了，而且热心得很，但是过眼烟云都不见了。我这个朋友受负担，里面有负担，里面有主的话引领他们到那一住十年。为什么？太多的人需要医治，而需要医治不仅是外面心灵上重建，而且他们的对象不光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一样，他们的对象不光是受灾的人，连去安慰辅导受灾的人本身也受伤。当他们看见各种残破现象以后，他们有好多问题。所以我这个朋友夫妻两个人在里面服侍，其实是更重要的，服侍那些去帮助人重建的人，他们自己也需要说得到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福音医治伤心的人不是一件小事，多少的人需要伤心，伤心的人需要医治。而今天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使命，要帮助人能够站起来，灵里面刚强起来，能够再一次从神的恩典里面重建。弟兄姊妹，这里提到福音，提到医治，提到释放，提到自由，耶稣讲得很清楚，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今天好些的弟兄姊妹们，好些基督徒还不明白救恩的意义，不仅是叫我们罪得一次罪得赦免而已，更要叫知道是最终得的释放，叫我们做一个真自由的人。弟兄姊妹们，怎么做真自由的人？神的灵在你里面，神的话在你里面，神的恩典在你里面，神的拯救和释放叫你脱离罪的捆绑。感谢主，今天还有这样的事情继续在做。很多基督教团体包括戒毒的工作，我听了很多很多戒毒的工作，除了救恩之外，除了耶稣基督救恩之外，都只是暂时的。前两天我们还听见一个，我还跟一朋友谈起来，是他们到很多地方看见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罪的捆绑，情欲的捆绑，色情的捆绑，毒品的捆绑，不能自由，唯有神的话语，主耶稣基督救恩断开一切的锁链，叫我们能从其中得的自由，这是救恩的力量。所以无论是哪一方面讲，福音包括医治，也包括释放，也包括各方面的拯救，还有呢，还有安慰。这里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教会的责任，今天我们讲的宣教，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福音要传遍地极，但是福音更是为了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预备，为了谦卑的人预备，为了贫穷人预备，为了伤心的人预备，为了受伤的人预备，为着不自由的人，被捆绑人预备，需要我们去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前面耶稣基督读到那里停下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停下来了。但底下还有一段，我以为就是持续救恩的工作是借着教会完成。在弥赛亚两次降临之间，教会的工作没有停止，耶稣基督已经宣告他是弥赛亚，并且真的为我们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回到父神那里，但是弥赛亚的执事交给了教会。
今天教会也同样要做这些福音的工作，要做医治的工作，要做释放的工作，要做拯救的工作，要叫人得自由，要叫人得安慰。教会应当继续持续弥赛亚的工作，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延续，就是弥赛亚工作的延续，执事的延续跟扩大，并且主耶稣也一样差遣百姓，差遣他的门徒。当初神怎样差遣耶稣基督，耶稣也照样差遣我们，因为他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并且他向他们吹圣灵，你们受圣灵。怎样在弥赛亚身上圣灵的工作，今天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章里面教导，也同样在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圣灵的工作一样执行。我们也是神的受膏者，因为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没有他的能力，神要把恩赐赐给我们，我们没有他权柄，神要把权柄赐给我们。神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让基督耶稣工作在地上能够持续。耶稣讲了那样特别的话，我所的工作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工作。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不明白，神耶稣基督怎么会说我们做的工作要比他更大？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做，所以耶稣基督工作的年龄只有三年半在地上，可是今天教会在地上两千年， collectively 团体群体的说，的确做了比耶稣更大的工作。许多人因为太尊重耶稣不敢讲这个话，其实他的话很明显的，耶稣不是特别要鼓励人讲一句虚空的话，不是。两千年下来，教会持续不断做弥赛亚的工作，而且一直要做到耶稣基督弥赛亚第二次降临，教会的工作总不停止，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样是受差遣的人，我们一样是受膏的人，同样的原则，圣灵的膏抹在我们里面，他也差遣，他也打发，他也给恩赐，他也给能力，他也给信息。我们不是传自己，传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怎样宣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我们也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受膏者。天地间至大的真理就是耶稣是基督，他为我们成全救恩，他释放我们，他拯救我们，他也差遣我们，打发我们，使用我们，使神的工作，使弥赛亚的执事能够不断的在地上，一直到神的国度显现，神的国度出现。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的下面第三节下面的话，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弟兄姊妹们，这里你读到最多的一句话叫做代替，连续出现三次。为什么？什么叫代替？改变、重建、复兴。圣灵的工作要带进我们个人的复兴，也要带进教会的复兴，带进工作的复兴，带进侍奉的复兴，带进群体的复兴。圣灵的工作要叫我们脱下悲哀，穿上华美，叫我们喜乐油，叫我们赞美衣穿在身上。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是仅仅为了灵恩的弟兄姊妹们准备的信息，这是为着他的儿女，为着每一个门徒所准备的。那天我在这边准备信息，就觉得特别觉得神的膏油要涂抹我们每一位，不是因为我们是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们，不是的，这是为着神家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预备的，要叫我们得复兴，灵里面再一次得到力量，叫我们穿上公义，穿上救恩，穿上喜乐，华冠在我们的头上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因为这是神所栽种的，叫我们成为公义树。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明白弥赛亚的工作的时候，主已经升天了，我们怎么样没有问题，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五旬节之后圣灵从来没有收回过，圣灵从来没有回去，而是分散住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叫我们同样可以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叫我们同样能做弥赛亚的工作，叫我们同样的 像他预言所一样的复兴的工作。我特别把他当作教会的侍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些事情实现，所以他把权柄给了教会。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但愿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产生极大振奋的力量。今天我时间不够，第九节到十四节，第四节到第九节很简单，你回去看讲义。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弥赛亚的工作并不是到他升天为止，而是给了教会。今天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大家也知道，大家注意看节目，然后就知道今天没有回应的诗歌，为什么？因为我找不到回应的诗歌。像这样一个信息，你怎么回应？哪里有诗歌讲到这样荣耀的将来？当然，我们明白神的话也没有限量，但是我要在这边问弟兄姊妹们，不是我，圣灵的话、旧约的话、新约的话、耶稣自己的话，你明白了没有？听见了没有？他是那位弥赛亚，他已经应许传福音、报好信息给你，你接受了没有？你是不是经历了他的能力？禧年已经来到，神已经悦纳你，你明白吗？我希望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若是在这里有些人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今天是悦纳的日子，今天是拯救的日子，我希望你回应。待会我要请你举手。我很少在讲台上面做呼召的工作，但是我相信我们有时候也要对神的话语做出回应。传福音，福音传到你，听见了没有？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对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人，我要提出一个宣告，你有没有听见宣教的呼召？待会我们要请两位弟兄做见证， Albert 跟 Andrew 要做见证，讲讲他们去短宣的工作。我希望你不是仅仅去短宣，而是里面有宣教的负担，也不一定要去墨西哥，就在你的周围这么多人。在我的思想里面，宣教跟传福音是有关系，不完全相同，却是很类似的。为什么？传福音是就在你身边开始，宣教的工作也就在你身边，不是跑到远处去的。但是特别到远处，因为你愿意出那个代价，显明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原则，活在他们中间，这是宣教的意义。但是就在你周围，你所生活的人中间，你已经道成肉身在他们中间，你要传福音给他们。你有没有听见耶稣基督的呼召，叫你传福音、报好信息给伤心的人，给贫穷的人，给谦卑的人？你有没有领受圣灵的膏油？我刚才说神的膏油在这里，神的膏油所代表的是能力，所代表的是恩赐，所代表的是勇气，所代表的是话语，所代表的是神自己要在我们中间做工的凭据。接受圣灵，让圣灵掌管你的全人，掌管你的生命。最后讲到复兴，圣灵的工作带进我们的复兴，要叫我们灵里面刚强，要我们有力量成为公义树，神所栽种的，叫神得荣耀。弟兄姊妹们，圣灵的膏油不是叫你我得荣耀，是要叫神得荣耀。不是因为我被圣灵充满，我会说方言、说预言、有神迹奇事、能够医病，而是看见神救人的恩典。所以圣灵的工作降下来，我们是承受恩典的器皿，目的是要把器皿带到别人那里。神要把恩典给人，需要器皿。器皿就是你可以拿在手里，无论是一罐油、一瓶油、一碗油，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拿来用，可以把你当作器皿倒在别人身上，这是器皿的意义。为了要把福音带进来，用公义 要成为公义树，要叫喜乐油代替忧伤，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华冠要戴在他的头上，代替各样的悲哀，代替灰尘。神要做的，你听见没有？我要请弟兄姊妹做一件事情，把你的眼睛闭上，让神的灵在你心中动工。就在这个时候，你思想神的恩典在你身上，
你愿不愿意答应神的呼召，或者说你说我要信耶稣，请你举手。你说我得着宣教的负担，求主使用我到处去宣教，主带领我，我就去。你愿意圣灵在你心里面给你各样恩赐，降在你身上得着各样恩赐，你说主我愿意被你所用，求主用我。你说圣灵啊，求你来叫我灵里面得着复兴，叫我能够在世人中间加倍的恩典传递给我，叫我能够取代我从前的失败，也把新的祝福带给别人，你愿意吗？你在神的面前对他说我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受膏者弥赛亚，新的时代已经来到，救恩的门户已经打开，我们在你的面前得以蒙悦纳。在座哪一位刚才举手或者心里面愿意的，求主你的灵现在临到他的身上，叫他知道你已经悦纳了他。当我们开口向你承认你是基督，是弥赛亚，因为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主啊，你把救恩之乐赐给在我们中间这样接受你的人，相信你的人。主，我们做基督徒已经很久，今天再一次回应你的呼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你，愿意做传福音的工作，愿意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你会带领我们，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你。主啊，弟兄姊妹中间有举手向你应诺允诺的，向你回应的，你都知道都看见。在我们心中有这样愿意的，有这样意愿的，你都悦纳。求主接纳我们，也引导我们在侍奉的路上。主啊，装备我们，给我们恩赐，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恩赐。降下圣灵，因为恩赐在圣灵里面。当你用圣灵充满使徒们的时候，他们就得了恩赐，得着口才能够宣扬福音，也得着了能力能够行神奇，叫许多人心服口服。主啊，把能力赐给你的教会，凡在你的面前渴望求恩赐的，你都应允我们，又赐给我们福星，不是为了别人，正是为了自己，也是因为我们的缘故，带进这个社会的福星，带进这个世代的福星。主啊，我相信你的应许，也相信你在这里呼召的人，愿你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我们向你回应，因为我们的心要归给你。主啊，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教会，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